好、哦，但是我接着呢，我们就说受完的是这个三规之后呢，他有说哈、哦，你受了这个三规之后，你要持五戒。五戒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在家人优婆塞优婆夷基本守的五条戒、哦、如果你守了这五条戒呢，那就是亲信士跟亲信女，亲信女、哦、不过因为我有没有持呢，我想是各位自己比较清楚啦，我没有神通，我要是有神通我就看得出来了、哦、但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告诉我们五戒是这么重要的，他说炼火的十二要像炼医王，就是医生、哦，他可以医我们的病，在念法的时候要把法当作药。你有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开给你的药你没有吃的话也没有用，所以你还是要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念身呢，出家众要像看病人，好、哦，就是要很看病人，不是说出家人生病，而是说就好像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着他。怕离开他，我们心就有闪失。齁、哦、刚说过要身心都出家的大德哦。齁、哦、你要是去归一个行出家，心没有出家，那当然你就不要去找良师了齁、哦。我刚说不要看那个缺点，是说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对自己的慧命要紧紧的把握住齁、哦。啊，念戒呢就好，对戒呢他有这样的功能，他就好像呢药呢，吃药的禁，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药有过敏、啊、你吃这个药呢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你受了三皈依之后呢，你不能做这五件事情，就是杀盗淫妄语、哦、所以如药禁忌，这是在大智度令这样写的、哦、所以说三皈依之后呢，要说明呢诸品戒，诸戒品就是说戒，就是说五戒，所以佛陀为提为长者受皈依之后呢，即为他说五戒哈，让他成为亲信，敬女哈。那我们呢，戒呢，如果以世俗来讲哈，他其实呢，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呢，在佛陀的时代，婆罗门教他也有五种，就是叫做五大师哈。在这里我就先各位讲，如果你持五戒呢。五戒呢，你不要轻看它，它其实是所有天下呢，包括我们世间法都有，都是属于它范围内，就是说不要做的事。我这样跟各位写个笔记，你们把它抄起来哈。这五戒就是在世间法里面对五戒的规范是这样子，就是你违背了五戒哈，对天地呀、方哈，还有身都有害。犯五戒呢，就是违五心、啊、地的话呢，从地来讲是违五欲，对地方来讲呢是违五地，是周围来讲，身来讲呢是违五脏，这是五戒呢。对，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你违背了五戒呢，第一个你违了五心，五心大家都知道嘛，天上那五心嘛，你这五心你们自己查哈、哦。五欲呢，就是因为这个文章是成立中国，所以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有东域北东西南北中域这样子，这五域荒呢是用周围环境来讲是为五帝，我们都知道三皇五帝那个五帝，身呢就是为你的五脏，就是你会伤你的身体啊，肝脏啊哈，肾脏啊哈，肝肾肺这五脏，所以他有没有持戒，你看他的精神就好了啦，知道吗？所以人家说持戒的人看起来容光会焕发，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他没有破戒嘛，他生活习惯很好嘛，对不对？他绝对是精神，哪里有说生活习惯不好的人还能够精神饱满，然后头脑又那么清楚，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身犯五戒呢，你就违五脏，跟你的这个违是违背，就是跟他作对啊，你的肝也不好，肾也不好，肺也不好，胃也不好，脾也不好，没有一样好。但是呢，有一个可能，他如果是在修止观，这是例外哦。按照说，你们人家会把我骂死了，痛逼我一顿。 休止观他如果是病患境或者业境，那是除外。烦恼境啊，这里应该是心啊，不是胃，肝肾肺脾心五脏嘛。他在休止观可能有这个病患境业境跟烦恼境的时候，他可能身体会不好。可是关城啊，关城就是成功了，他破关了，他正果了，那就不一样了。他整个人的新陈代谢是再来的，就像一个新生的初婴儿一样，非常的健康。但是这个境界呢，那就只有良师才知道啊，一般的人怎么想的，知道吗？所以你讲，这样我要讲清楚，不然到时候我会被骂。他在修行，他有可能是身体不好，但是呢，他成功了之后，他整个人都是就不一样了，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一般的人呢，他不守五戒，要喝酒啦，就是生活习惯不好，他这身一定会不好。出乎的不好，不是我们平常的小病，因为人上了年纪，生老病死嘛，一定会生病的，而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所以说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经书讲的，这是世间法。但是出世间法呢，还有一个五戒，它有一个重点。出世间法的话呢，就是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点，他如果犯五戒的话，这是用在家人的角度来看，不是出家，当然出家中我比他更严重的。如果你们有受戒精持的话，有注意的话，有要注意的话，如果没有，说以前有的法师会说，大德会说，如果你没有受戒持戒还有功德，受戒不持戒那反而没有功德，还有就是还要吗，比较要累，要有一点点的回说果报不好听啦，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犯五戒的话，你是破一切法身啦，就破你的五分法身啊，跟一切佛法，因为这五戒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嘛。对呀，那五分法身就是五分法身，我们都知道，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是二乘圣者的应该守的，这是佛事，这是佛时代。我们刚刚说过，佛为立根者。列字戒律，所以可能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就是也是这五戒是共识的。因为我不是研究戒律学的，但是基本有这些概念，应该懂的都是。犯五戒的人，他是破五法身跟一切佛法。那再来是五戒呢，因为他是一切大小戒的施罗根本嘛，就是所有戒律的根本嘛。但是如果你持五戒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佛事的时候，他们婆罗门教有一个叫做五大师，如果你能够坚持五戒，就能够得五大师。这五大师的意思就是，因为佛陀时代的时候，他们有供养，就是说供养那种神，他们叫做供养诸神啊，布施生灵啊，然后祭拜祖先啊，要耸他们的拳头，这是婆罗门教。还有施以人类呢，是这五大师，这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很大，就是有功德的一个五个、哦、我写一下好了。这是佛陀就是为了对这针对婆罗门教的五大师，所以设五戒。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就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婆罗门教他们有一个叫五大师嘛，那佛陀就是为了针对他呢，所以设五戒。所以说，如果你持五戒，就能够得到这五种。第一个就是不用做这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供养诸神呐、啊，布施生灵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放蒙山那有没有？布施生灵，然后还有祭拜祖灵，还有一个是耸拳头，这是他们婆罗门教的那个，等于是炼金吧。拳陀、吠陀、诵读吠陀、施以人类，就是等同他们这五大师的。如果我们持五戒， 佛陀设五戒，请各位记得，因为既然各位都是哈，有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外，就是外道的，我们就要用这样子，要懂教理，就是要懂得知道什么去让人家对我们心无口服，而不要能让，其实有的人也会觉得佛教不知道佛教，有的人我们认为是不是迷信是真信，但是不了解，所以这那圣严长老有出一本书叫《真信的佛教》嘛，哦，所以说。你为什么他要四五戒，就是针对婆罗门教的五大师，因为这五大师就是这五件事，供养诸神，祭拜祖灵，布施生灵，种族废除，施以人类，就是几乎人之间的事情都被他包了，所以佛陀说如果你持这五戒，这五个都免了，这是佛世时代的社会背景，所以说五戒也有他的这样成立的背景。那我们今天就讲到那个，下次呢我就跟各位有给各位那个的嘛，这份资料哈，就十戒嘛，哈，五戒十善嘛，这里就五戒，五戒的内容了嘛，哈，就下一次呢，就把这个五戒的内容的，就是念过去这样子。我想这个你们应该都懂，你们可以回家自己看好了，好不好？但是你们一定要看，不要点点头回去要忘记，因为。这个我是看过里面的文章，不是很难，都很简单，重点我已经帮你们提出来，就是这个嘛，对啊，都提出来了嘛，啊，再来的就是它的条文的话也可以的，就是下一次的话还是要把它讲完，要不要把这一章给讲完做一个结束，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就把它讲完这样子，哦，所以说请各位居士呢，我们他这里我们今天本文是到此四名上品持戒人，哦，当知世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就是说如果他受戒呢，不管在家出家，他如果有持戒清净的话，他修行佛法呢必定呢成就很快，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各位啦，我想因为我是华严正言上人的弟子，我刚告诉你，我师父呢，他在受完具足戒之后，他一个人就在那个花莲的普明寺修行，大家都知道嘛，哦，他是真的就真的是已经证得佛法。他那时候告诉我们，他每天就是他的那个正言法师的慈济世界有提到，他在那里就是每天一日一句拜华华经嘛。他拜下去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天就拜下去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看到阿兰陀尊者。就是佛陀在灵山说《华华经》，烟言未散。那个时候看到阿兰陀尊者，他说他觉得所有的佛法都在他的心中涌现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后来就开始做慈济功德会。所以说，他就是我们这个四名上品持戒的。你看，才受完戒呢，这当然不是一生一世，他就马上证得佛法，修行止观。他在那里修行，好像一年多吧。不到一年，因为那本书我已经好久没看了，忘记了。但是很短的时间，他就因为那时候他那个小木屋出的这样，那个他住的那个屋子就有三颗灯泡在屋顶，每天晚上都会出现。那他不知道，因为他在里面礼佛，是那里的警察来以为说他里面是人家刚开始那天以为说他是神通什么，就有点害怕，因为当年。那时候在民国五十年代初头，人家会害怕，想说是什么，对佛教尤其花莲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大家对佛法不是很了解，想说怎么会很奇怪，到晚上那里屋顶就会出现三颗灯泡。有一天那里的警察特别把进去把我把正言上人请出来，叫他出来看，叫他人出来，然后电灯都关掉，还是在，这就是瑞相。在华华学历有提到，这就是对象。所谓的神通呢，就是他内有内慧啊，天心啊，就是智慧啊，本具的智慧天心哈，然后外面呢会有瑞相出现，就是瑞相。刚开始大家以为是师父在里面做什么，后来把他请出来，然后把电灯都关掉，那三颗屋顶上那三颗灯泡远远还是在。所以说这个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是我真的见到的，我们台湾呢，因为 就是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位实修行者，实上品界，而且修止观正诸佛法，他说他真的看到阿兰陀尊者在灵山会上奄奄未散。我想慈济功德会所行的也大家都很清楚，也不用我介绍啦齁。那因为我也出国留学十几年了，反而可能各位在媒体上看的都比我还清楚齁。那现在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一张刚刚发给各位的这个五戒这一张齁稍微解释一下齁。就是五戒的第一个五戒出门第十四，就是671页的下面齁 ,ABC 的第一那个地方，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齁。就我们进到了直接进入本文的不杀生戒，就是在最后面的那个地方齁。他说迎合名杀生，大家都知道杀生就是杀众生的生命，把他夺他的生命嘛齁。起生业有作以是名杀生。杀生就是生业，就是我们生三嘛，生三就杀嘛齁。前三戒就是生三啦，就杀盗淫啦齁。但是这里呢，杀生杀众生命摆在前面，杀众生是包括就是有知觉的人，还有没有知觉的动物齁，只要有生命形体的，有心意识形状都叫杀生齁。欲杀而夺其命，起生业有作是名杀业，若不作是是名不杀戒。那但是像如果你不杀他，你打他，有的人一直打，看到有的人很喜欢打动物啊，不止打动物，有的人看到那个婴儿就拍他一下，捏他一下，齁，那也是不是杀，但是他叫做是方便杀，不是正罪，但是也是有果报的，所以这一点注意。有的人很奇怪，就是很看到小孩子可爱，一直给他捏捏这个嘴巴，捏了哦好痛那种感觉，可是他觉得很好玩啊。看到狗或猫就拍他的头，看到动物什么，反正就是不是杀他，但是就是喜欢，我们叫做虐待啊。这里的虐待也是属于杀生的一种，不是正罪，但是也是不好的行为。如果有这个习气呢，大家要改进齁。第二个是不偷盗罪。什么叫盗呢？就是看到别人的东西很好，比如说我看到这一尊佛像啊，好庄严，要是把它只要起的说好庄严，如果是我的多好，如果能够把它拿走多好。那虽然你没有那个行为，但是在菩萨界来讲，你已经起盗心了，就是意已经犯了。菩萨界比较重，菩萨界是重在心念，不重在意业。齁，他就已经就看到这个不错，好喜欢他哦，就想把它拿走，那就是起盗的话，所以说那就是盗。所以说我们看到别人的东西呢，我们就是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他，不要想说要占有他，那就好了齁。所以说这就是道，若没有做这个偷盗的事情呢，就不偷盗戒。那其他呢，比如说有的人啊，那是应该不会是我们啊齁，世俗就是说有的乡下人啊，你看人家养的鸡好漂亮啊，好肥哦，你只要用手抓它哦，没有离开地你就犯了，就是盗戒。你就是你想把那只鸡偷走，就是抓它，虽然那只鸡没有离开地，你用手抓住它，就已经起了那种盗偷盗的幻了，那种心戒啦，我们叫做心戒齁，这一点要注意。但是你用手摸它，没有想要把它带走，没有想带走就不换。是问你有没有，比如说啊，这看到这个东西，你们有时候会去逛百货公司啊，看到好漂亮的东西，你一定会用手摸它。那只要你不会想说摸它，顺手带走，顺手牵养就不算犯。那如果说连摸都换，那不得了了。可是这一点呢，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共同勉励。我觉得我看到日本有他们的公主，他们日本天皇的一位女儿一个公主，她两三年前结婚，那个公主她从小她妈妈给她受很好的教育，那个美智子皇后，她训练她走路齁，就是跟我们出家人一样，都是这样，她从来不会去碰人家。因为我要看电视，为了学日文，我要看他们新闻报道，我看那个公主出来手真的都是放在后面，从来都不会去。所以日本人齁最怕我们台湾人，我不知道大陆人，他们说齁那个水果 他们都会在上面写着请不要触摸，在什么地方最多呢？上野公园前面那个阿美有口酒里面呢，因为都是台客或者是外来人，他们都会在水果上面标得很清楚的请勿触摸。因为我们有个习惯，就是去给他买水果啊，一直摸摸啊，有的冰冰冰冰很大，像我也去买，我也是会，但是我会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我要供火，我会挑，但是我会很小心的把你拿起来放到旁边啊。他说没关系，师傅你没关系，没关系你挑。我说我会注意，因为这个是要买，因为我要供火，所以我要挑。如果不是供火，我自己吃没有关系，我都会跟他说明。然后我轻轻的拿起来，又轻轻的放下，绝对不要去伤害到。如果是我不小心弄到地上了，我一定就买走了，因为我没有这种功德心，这是基本。所以说呢，我如果各位有出国呢，请记得我们看到好东西，到特别到国外，我们一定齁不要用手随便去摸人家的东西啊，齁，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人家才会说请勿用手摸，我们就是把他那套带过去，人家日本人不这样买，不会，我没有这样想啊，我觉得我买的水回去水果都很甜。那个蜜苹果你们知道吗？我在日本其实不喜欢吃苹果，我妈就说日本苹果那么便宜你怎么不吃啊？我想啊，都快回去了都吃不到，十年都没有吃，今年要把它吃个够。那年我大概从那个苹果一出来，十月2007年的十月我开始吃苹果，每次一去都它很便宜嘛，一颗50块日币嘛，我就一次给他买1000块20颗，所以我那个日本过年，我家都苹果，每天一天到晚都吃苹果，吃到牙齿痛。我去看医生，他说你怎么？我说没有，因为咬苹果咬到牙齿痛。但是每一颗苹果我削出来，告诉你都有蜜。我告诉你呐，人哦心要真的要止。圣言上人最近常在提倡一句叫心宽念存。我不知道，真的每一颗苹果削出来，每一颗里面蜜都好多，非常非常的多，一颗才50块的小苹果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如果你没有福报，你怎么挑回去？本来是甜的，都被你挑成不甜的。所以重点呢，我们要有福报，有福报的人呢，什么不好的事情到他手上都变好事。你们听过王永庆先生的一个故事吗？听说，我是听人家说的啦，说他有一。只要有人发明东西啊，可能你们企业界比较清楚，都不赚钱，可是到他手上一出来就变很赚钱。我跟他媳妇很熟，那就是他过去生有造福啊，我们要相信。所以我刚一直提醒你们说，今天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是听了都没有去实行，第一步你都不愿意跨住呢，你没有福报，什么好事到你手上都变不好了。所以我如果碰到不好的事情，我第一个忏悔我自己，因为我没有福报。我要是有福报的话，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我们就先忏悔自己，不要说为什么我买回来水果都不甜，对不对？我们真的要有这种回光返照自己呢，才会很快成活啦。如果你一直把你的心往外看呢，那是很困难的。一样水果，日本人买，人家他也没有挑，他就拿走。为什么我们去，我们就一家敢扣扣扣扣，让人家上面。但我说的不一定是我们台湾人啦，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我只是告诉你，我看到在观光地很多人都会写请勿触摸，可是我在日本人住的很，因为我住的地方日本人很多，就没有写这个东西。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挑一挑就走了啊，而且我都不大敢看，你去看人家都一直看你，所以说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就是入乡随俗。我只是说附带提一下说，就是说如果你摸啊，没有起偷，想偷拿走，那就不算盗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哈。那第三条，不邪淫戒，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什么叫邪淫呢？这个就是说，他女人呢，在这里可以看出，确实是那个时代女人还是很难重男轻。他说，女人是父母、兄弟姐妹、夫主、儿子的啦，哈，世间法王法守护啦，若出家戒法护啦，哈，出家。乃至自受一日戒法，就是说如果你他这不邪淫戒显然不要清楚，说就是说不是正常的话呢，不是正常，他还非到处他一这对不起，这我才不清，好像是就是说反正你就是不能做，做的就是患啦，但是名为邪淫，若不做事事呢，名不邪淫，就是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邪淫，就是说除了 我们都知道在家里就是夫妻之外，就是除了自己太太先生之外，那就算邪淫了、哦、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这样子、哦、那然后呢他有一个不是邪淫，但是是调戏，比如说你去摸人家的手啦，捉人家的身体啦，畜生啦、哦、那也算是，那也算是调戏，那也是换的，不是正换，但是是附带的换了、哦、他有这样的说法，这是不邪淫戒、哦、第四个呢，不妄以戒，不妄就是不说，不说谎话嘛，但是不说谎话呢，就是说你心里呢用想欺骗他的心去骗他，比如说，比如说我看到他明明往这位先生、这位陈小姐明明是往左走，可是我看你这个林小姐实在很不顺眼，你来问我说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陈小姐，我看你非常不顺眼，我就想整你，我心里想他明明是往右走，我说哎呦我看到他往左走，那个就是妄语，你就是心存欺骗嘛，你就是故意，你就是想整他，那就是妄语，虽然是小但还是妄语，所以说妄语界重点也是在你的心啊，有没有起要骗人家的心啦、啊、如果你没有起骗他的心呢，有时候是方便的，就是说啊为了调和事情齁、哦、就是说比如说你们他们这位林王小姐跟陈林小姐两个本来感情不非常好，可是你为了要圆满他们呢，圆融呢，明明林小姐说王小姐怎么样，他来问你的时候你还跟他没有，他说你很好，这不算妄语，你为了要让他们和好，做和事佬的心态呢，所以说呢这不算换戒、哦、这不算换戒，反而是你有功德，因为你让他们两个不要吵架嘛，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个两舌是很可怕，可以掀起漫天的那种风云，可以席卷整个世界，不要以为两舌，这个口很可怕，你那个嘴巴齁、哦、就是其实人家没有，本来这一句话讲不是这个意思，可是透过你的实地物，整个经过你的叙述，那整个情况都变了，那给人家带来的灾祸那是不可计量的，所以我有个习惯，我不传达人家的意见，以前我在我师父旁边上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我都你直接去禀告上人，我不要传，因为万一我把一个话给传错的话呢，那不然就是用笔录，笔录还比较好哦，就是这件事情，但是重要的事情我绝对是要信从的自己直接禀告，因为那是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们传有时候、哦、特别是人事啊，传错一句话呢，一个意思念呢，那整个意思都变了，所以说我都是啊，这个事情我记不住，在人我是非上我都会跟他说我记不住，其实我不是记不住，是不愿意复述，因为复述那个对我没好处，那讲那么多把自己心地给坏掉了，所以说我要跟各位说，你不要轻看口业，口业很可怕，它可以掀起漫天的那个涛浪，我们知道嘛，在古代春秋战国，苏秦跟张衡啊，一个联合一个合纵，你看就光那个嘴巴可以把整个春秋战国的时代给改变过来，你看人的嘴巴多可怕、哦、所以有一句话说，中国有一句话说，一夫万夫所指，匹夫无疾而死，一个人啊他没有怎么样，可是每个人说他错啊他会死掉，因为他心里没有修行了，他没有定力啊，好像我真的错了，可是在这当中呢，你让他变成这样，不自作不教作不见作叫他做，我们每天的课诵那个忏悔文就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你我叫人家，所以我以前都跟我妈说，你不要你不吃菩萨戒齁，但是你不要去跟人家说你帮我杀一天什么，我说那就是叫他杀了，这个要注意，你不要想说啊我想吃，你去可以，你们受菩萨戒可以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叫他杀齁、哦、去买了就带走，但是不要说啊我给你不要预定，那就是犯了，这一点要注意。啊你想说啊反正我看就没损干呢，我看他非常顺不顺眼，我不对他怎么样，我透过很多方式去对付他。哦那个业真大。本来你对付他只有你跟他，你因为讨厌他，你透过很多人去对付他，这些所有的果报你看你一个人要承担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比如说我对林太太有意见，我不去直接去说他。我跟所有很多人都去讲他怎么样，所有的人来对付他的时候， 他都没，林太太是其实没有怎样，是我自己对他有意见而已哦，不是真的他要怎样。所有人来对付他的这个果报呢，要由我来承担。他们也都各有个别的因哦，个别的果，但是我一个人要捉多少的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灰机会一步就少一个人就走了，就是这个共业，这是真的。所以说我们要很注意说修行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齁、哦、能够齁、哦、不要去齁、哦、不要，我们最好是要口说好话啦。圣严上人净士仪说，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啦齁、哦、我们都说人家好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随便赞他，他错了你赞他那就不对。人家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就是这个意思。哦、你们如果在这方面身口意上面呢，我建议你们看净士仪，他有一些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呢可以让你们当为座右铭的，真的是不错，很随时可以用，而且很得心应手、哦、我想你们可能都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啦，因为大部分研究佛学的比较忙、哦、在那就是这一点请注意，妄语戒是很重要的，这个口呢是很可怕的。最后一条是饮酒戒，酒有三种酒，一种是谷酒，一种是果酒，一种是药酒，干的或湿的，浊的或清的。但是喝酒其实它不是酒呢，它是遮戒，它不是性戒，就是因为你喝酒啊就会犯错。比如说你喝酒你会动心冷性啊，你可能你喝了酒之后你看到别人的东西你会偷，偷了之后他问你有没有，你把他偷了就换偷戒，那接着他来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东西？没有，没有拿，又换了妄语戒。齁、哦。啊再更严重，他发现之后你们起争执把他给勘掉了，就因为饮酒你可能五戒都换了。齁、哦。所以说为什么那个饮酒呢，它不是错坏事，但是它是遮戒，因为饮酒戒呢，它因为你饮酒你会动心冷起性啊，你可能会所有的戒都被你坏光了，所以他佛陀才叫我们不要饮酒戒，就是这个。他说能够令心动幻意起三十六思啦，三十六思我没有查，请你们自己去查，但是应该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一切呢，包括我刚刚说的妄语啦，杀盗淫妄，可能都因为饮酒。你看很多人常常喝酒就吵架啊，喝酒去强暴妇女都有嘛，都会加一个酒去喝酒呢，开车撞死人都是这些，就是三十六思。所以若不饮者是名不饮酒戒，但是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受戒是这样，只有这一条，你生病的时候医生说你需要药酒，你可以，你就当药酒，不是，那是可以的，那是例外的齁，只有这个，但是其他没有例外，邪淫呢还有妄，那个邪淫绝对没有没有那种方便的啦齁，那骗人的啦，杀生还有偷盗都不会的齁，就只有饮酒，万一你生病医生说可能需要一点点酒来让你的那个齁，当你的药引，那是可以，那你要像我们出家众就要去跟师父说、yeah, 哦、要经过认可才可以、哦、这点。所以说这是这五条戒，那这五条戒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一日所持守，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哦、这个我想你们各位都知道，就是那八条戒律嘛，不能做高广大桥，不着花蔓香衣，那八关斋戒，还有出家沙弥沙弥尼的十戒，四禅摩呢六净法戒，比丘比丘尼十种戒，那五篇七句呢全部说的就是声闻戒，就是出家戒、哦、乃至菩萨十从四十八戒及三千威仪呢八万律仪呢，四中皆因次第列出科目，就是说他本来说应该要写得很详细，但是没有在这里写，他说为什么要写很详细，要分辨大圣就是佛陀呢，从疏到细呢，自戒的意识事情很繁多，要把它略举，但是今天现在本来呢要举出来哈，但是现在我们重要的是要说诸禅定呢智慧法门的科目之定，所以在这里省念掉了，但是这指诸戒中世数呢，自下第六卷别更要者出之，在这里可以证明呢他有出这一本，可是这一本现在呢可能就是我早上跟各位说的，就是那个毗尼心药，那个后面那一堆呢85册里面一些散失的东西呢，就是全部是天台不见了的东西齁。那就今天就到五戒这样子圆满结束，阿弥陀佛。